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大年初三的日子，也就是1月31号，一月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可能大家在忙碌过这个年初一、年初二之后呢，年初三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忙碌，只是呢，有一些朋友还是会选择在今天要去拜年，或者是人家来你的家来做客。无论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希望你们不要累垮了啊！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新年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原来人可以得到休息，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呢，能够入睡啊，这个呢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比你拥有这个金钱啊，或者是很多物质的享受呢，这个是更加宝贵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新年当中，要好好的休息，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过日子。还有是有人要记得，上帝的同在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快乐。也可以趁着这个新年期间，我们可以拨打电话，除了跟我们空中辅导联系，当然也可以跟一些你们很久没有联系的亲友拜年咯，关心一下他们最近的近况如何，或是有什么需要为他们祷告的事情。其实一个问候就已经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改变了。就算那个改变不是你预期的，不过我相信上帝呢也会欣赏你所做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听呢，周师母跟全球职癌发展师陈博士一起探讨生涯规划的课题，已经来到第四课了，就让我们一起的来重温精彩的内容，一起学习吧。
从童年到青少年，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规划。幸福人生规划。
生涯规划，今天我们进入第四堂课，非常感谢神让陈宝安博士用他的专业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陈博士你好吗？
好，师母你好吗？
你好。那上一堂课呢，陈宝安博士呢在生涯发展的阶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不同年龄呢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这个学习。我觉得这一方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很好的一个提醒，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再更深入的给我们一些讲解呢？
好的，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生涯发展的理论，就是有一个叫 Donald Super 的，
对，
他提到那个发展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发展的重点，
对，
还有一些任务，可以做得更好，
是，
就是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不同年龄的需要，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嗯，
然后他的理论里面呢，他做这个讲这个发展阶段，他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生活的广度
哦，生活的广度
啊，广度就是其实随时都有机会继续发展的，不要停留在一点，然后就是抱恨终身的，不需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让你的思雅能够宽广一点的去看你的人生，不是只只在看一点，对吗？
是，他的理论里面生活的广度，他就用一个生涯彩虹图来表达。
哦， 这个真的很正面呢、啊，生涯彩虹啊，彩虹是很让我们看了很开心的。
还记得上帝给我们跟我们的月，
对对，
彩虹的月，
嗯，
这个一会我再讲多一点那个生涯彩虹图好吗？
是好的。
现在我继续讲，就是分享的就是啊，道德书法理论里面还有讲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角色或者是角色、嗯、
对对，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角色、
嗯、啊，角色方面呢它大概就是分啊、最重要一般人就是讲自己是一个工作者的这个
自己的角色是吗、
啊、对、
嗯、工作者、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同时也是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儿子或者女儿
对，我们是父母的儿女嘛，
嗯，还有呢有一些就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学习，我们是学生的角色，
学生的角色在学习的过程。
结婚的朋友我们也是当太太或是丈夫
的角色
的角色、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公民的，在美国也是很重要
哦，
作为一个
对一个国家里面的市民很重要、嗯、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理论里面，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就是叫悠闲者的一个角色。
悠闲者的角色，
嗯，
这个能解释一下吗？
悠闲者就是啊，比如我呢，就是接触这个理论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悠闲的那个角色的，因为对我来说，旅行也是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去拍了照用来教书而用的。所以以后呢，我觉得哎，其实不需要这样这么忙，
对对，
真的要全心全意的那个
去享
受休闲。
去享受那个假期，对吗？
对，是空间、
啊、
他说的不一定要去东欧，
是是
不一定要去加拿大，
是
而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工作间里面也有一些空间让你可以有休闲的
哦，也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对
对不对？
这个休闲的角色是很有意思、
哦、很重要很重要、
啊、我想是美国独有的在香港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对，
在国内可能还要困难吧，
对，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理论我们就要学习，就是让自己呢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嗯嗯。重要的地方就是 Donald Super 说那个生涯规划包括探讨我们的不同的生命的
角色，嗯，
就是角色之间的关系，
嗯，
还有互动的互相的动力，
是是
角色的重要性和他们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与目的相关之处。
哦，
给你一个例子，
是是，
这个也是我的论文的研究
啊、哦。
我的论文就是看所有的成功的女性跟男性，
嗯、
他们是怎么样去平衡他们的工作者的角色、
嗯、
跟他们的那个家庭，当父母或者是当妻子、丈夫。的那个
角色
的平衡、嗯、看他们有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
哦、
这是我的论文的研究、
就是、工作跟家庭的平衡，
对、
哦、
他的工作跟家庭的角色的平衡，角色的平衡，
是是、嗯、
啊，
那陈博士是这一方面的论文，在写这一方面的论文吗？
写完了，我的结果就是发觉，就是女的、嗯、成功的女性，她赚的钱跟男的一样，但是每一个女都告诉我，家庭发生的事情，她们就把工作者的那角色掉下来，
放下来，
然后就回到
家
庭里面，
以家庭为主。
男性里面呢，我访问了10个成功的男性，他们赚也是很成功的，都是什么院长啊、老总啊，他们的那地位。他们大概有一半，
嗯，
愿意就是辅助妻子一起面对家庭的那个角色的那个挑战。
哦，
另外一半就是说，我很担心我太太可以就是
可以
处理
了，就是依赖自己的妻子了。
啊，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吧。
哦，所以对妻子成功的女士，她们工作跟家庭的角色出现矛盾的时候，她会放下工作。
对，完全就是没有就是顾虑的，就是说这个我一定放下我的工作。
嗯嗯，
10个我访问的，10个都就是 义无反顾的说，就是家庭是最重要的。
是是。
但是当我问他为什么你选择就是不回到家庭全职，
嗯嗯，
他说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起家庭的需要，家庭成员的需要，他们还是把家庭放在最重要的。
哦，这个很宝贵，
这是比较。
是是，但是成功的男士就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选择
啊。
这跟美国的这结果是很配合。
哦，
当年我做论文是十多年前。当时美国的那个资料也是，
是
就是不是跟我们进步不是很多，差不多、
哦、
是文化没有太大的问题。
美国也是这个结论
啊、
哦，是是是。
台湾呢，国内的怎么你想是怎么样？
我觉得呢也差不多吧，应该是妻子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主。就算是成功的女士也是一样，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很高兴刚才听到说十个全部
都
以家庭为主、
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家能够稳定下来的一个其中的很重要的原因，
嗯，
对吧，
嗯。最重要是他们两个就自决定吧。
对对对，
两
个配搭的要好，
要两个配搭。
夫妻的角色配搭的一定要好、
啊。因为我的研究的人物里面有六个是其实是夫妇关系、
哦、夫妻
啊夫妻关系，但是他们就是配合的不错。
嗯，
那三个男的都说他太太一定会安排所有的问题，
哦、
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三个太太就是说，他不理我还好。
嗯，自己来
解决，我自己来处理还好，
自己来解决更容易，
有一点的
是
有些拉出去的问题，
嗯嗯，
就是整的来说，就是我们人慢慢长大了，
嗯、
那我们的工作的那个角色是很重要，
对。
然后呢，我们家庭的角色也是有一些矛盾冲突的，有一些机会是冲突，
嗯、
也有些机会是优化，
对
啊、比加上一些乐趣也是不一样，
嗯、
不一定的、
嗯。
但是我们的父母也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那个女儿跟儿子的角色也是越来越重要，所以最辛苦的那个年代阶段的就是四十多的，是到
四十多岁到
五十多岁吧，
对对，
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对，像前面陈博士所讲的，就是45到50到60那个年龄吧，嗯，
其实要看他是什么时候结婚，
嗯、
他怎么看他的工作，
对，
或者是他怎么分配他的时间，
嗯，
但是这个角色的那个人生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一般我们没有想到，原来同一个时间，其实我是很多人生的角色的。
对对对，
这个反思对很多我们来就是看他们的生涯规划的朋友，
嗯、
突然之间发觉就是其实有一些是助力，
嗯，
帮助的能力，有一些是阻挡的一些力
量，
阻力、
嗯、
就是
对对
就是要看怎么平衡了。
是
啊，有一些时候他们学到就是要跟另外一半就讲清楚。
嗯嗯，
他实在应付不了了。
嗯，
有一些就是另外要找别人帮忙。
对，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重新排列的一个人生的角色
的
要求的那个安排，
可以
也是生涯规划的一部分。
嗯，优先次序的安排吗？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嗯、
空间的优先的选择
是，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平常一点。
对对对，
比如家庭有人病了，
嗯嗯，
重病，
是是，
那就特别的安排。
对对，
所以还是需要知道，哎，原来就是太辛苦了。
嗯，
工作里面要让呢你的上你的老板知道。
对，
这个时期可能你需要比较多一点的那空间去探望家人啊等等、
嗯、
那个就是可以学习怎么沟通，怎么平衡自己的角色，那个发展就比较可以顺利一点、
哦、
就是好像这个河流、
嗯、
那个水流到一个沙有一些石头的一个阶段的。
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啊、
嗯，
所以这个我的朋友接受那个生涯规划的辅导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提醒他们，
嗯，
觉得就是真的，要平衡一些，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
对对，
嗯
对，
因为最后就是每一次我讲教书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都是发觉就是真的。 现在已经要决定，就是每一个星期要回去探望父母，
嗯，
就是多回家吃饭，嗯，特别是刚刚结婚的年轻朋友，
对对对，
还有就是另外就是也觉得就是也要下班，
嗯，
不要老在
工作上面，
下班之后就一定是全心全意在家庭里面，
对，
跟孩子一起，跟，配偶在一起，
是
不是还想着工作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分配是自己的一个决定，
是
啊，不但是那个情感的那个选取，
嗯嗯，分配的好，那个在适当的时候做好自己的本分跟角色是很重要的，
是的哈，
嗯，
所以这个除了那个刚才我们说生活的
广度，
就是讲那个人生年岁分别的那个阶段，
是，
然后呢，人生同时间我们都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角色，
嗯，是是。
所以另外呢，我们就是 Donald Super 也提到一个生活的空间，
嗯，
life space， 刚才我们讲过很多空间的问题，
对对对，嗯，
比如那个休闲者的角色其实是生活空间也是很重要，
对
啊，他可能在工作里面也有一些空间可以休闲的，
是
啊，寓工作寓娱乐啊，是吗？在家庭里面也是跟孩子换游戏的时候也是可以有一些休闲的，
对对，
啊，还有就是社会，
嗯，
里面有些义工啊，有意义的事情，嗯，很忙，但是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其实电台良友电台，我们也有很多的义工
啊，
比如说退休的一些长者，他们常常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嗯，我觉得这个都特别有意义啊。
是的，
对，
他们很需要，觉得他们还是可以有贡献，
对。
还是可以付出，
对对，
帮助别人，
不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嗯，退休了就没事干了，去做义工能够帮到那个机构或者是那个地方，
嗯，
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肯定，
嗯，生活的空间在 Donald Super 里面说就是生活的空间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六种重要的生命的角色，
对对对，
和那个还有另外就是他提到其实我们发展自己有四个主要的舞台，
嗯，
这四个舞台就是指工作的舞台，
哦，
家庭的舞台，好像一个舞台表演自己，
是是，
就觉得自己有意义，可以有贡献，
是，
社会也是，社会就是外面就是邻居啊，什么都是，
对对，
啊，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学习和休闲的一个空间，
是。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请陈博士再讲一下。生活空间的六个重要的生命的角色，第一个占的最重要的就是工作了
啊，一般人就是
一般都是
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的，在家里的那个妇女，
嗯，
就是
家庭
就是比较重要，那个大小就是要看你自己，
对对，
怎么画字也可以画出来的，
嗯，是的，还有自己学习的角色，啊，
对，
另外呢就是做儿女的角色，
嗯哼，还有一个休闲者，
休闲的就是给自己空间的那个角色
啊，最后就是一个公民
的
一个
角
色，
所以这是六个角色，
嗯，
再加上他所讲的四个重要的舞台，工作的舞台，
工作间的那个舞台，
对，
家庭里面
的
一个
舞台，
社会上的舞台，
嗯，
其他邻居啊，
是是，
什么比如说参加良友电台那个义工，
对，
自工的服务啊。
对对对，
还有就是在那个
学习
和休闲啊，就是学习新的东西，
嗯，
也是很有意义，
对，
接触其他的朋友的，
对对，在新的领域里面可以有不同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我很有兴趣的是刚才陈博士你讲的生涯的彩虹图，
嗯，
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提醒
啊。好，彩虹图呢，如果你上网也有一个比较这个彩虹图让每一个朋友自己画出来的，
哦，
怎么画呢，就是那个，嗯，半完形的那个图形
是，
就是把所有的期把岁年岁都写下去，
哦，
啊，这个五岁十岁
成长期
都是在这个半圆的那个图，
探索期差不多十岁到十五岁，
对，
然后建立期是在二十五岁左右
啊，然后一般我们就是要求朋友就是假设你到八十岁
哦
一直的画，后面呢就是如果现在你40岁 40岁、就是40岁以前你就知道是应该怎么发展的。
对对。
这后面就是你希望的。计划的。
将来我是希望怎么样去
规划。
规划。
然后呢中间呢就是每一个小的颜色的那个就是把我们刚才的那个生命的角
色
放进去。
是。
儿童的就是女儿跟孩子、儿子的那个儿童的角色、还有学生的角色、第二层。第三层就是休闲者、公民、工作者，就是那个次序不是太重要的，
是
让你怎么做，家庭照顾者等等。然后呢，你用不同的颜色，很厚的这种厚度，就是画上
去，涂上去。对，
比如这个很所有的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到四岁也是儿童期嘛，
对，
还没有念书，四五岁开始就有加入那个学生。
哦，
所以这第二层就出现了。
是。
然后大概到10岁左右，这个朋友开始知道怎么休闲了。
是。
所以他觉得他休闲的时间也不特、也是很好。
对对。
也是加上去。
嗯。
然后呢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公民了。
嗯。
工作者他这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呢，就是大概二十七岁。这个人可能是念完那个硕士或者博士开始工作。
对对对。
然后家庭呢这个人什么时候结婚呢、就是30岁吧。
30岁
左右的时候。从这个图里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图是自己可以做的对吗？
自己可以做的、因为一般我们就是给我们的朋友就是自画图上去、不同的颜色，然后就是看完就是有6种的颜色。
是。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啊什么的，有什么信仰的，也是一个多一层的一个 role 也可以，一个角色也可以。
好像彩虹一样，一层一层的这样的滑上去就可以。
对对，刚才我说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发觉他比较少时间就是跟他的父母一起，他结果就是愿意花多一点时间。当那个儿童的那个角色、做这个也有很多检讨的机会，
能够反思
自省的
自己去反省的角色、
反省的自的机会。
嗯
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所有的时间都是满满的，都是工作者、所以他就愿意就是把一些就是慢慢放轻一点。
是，
还有他有一些朋友是所有的颜色都实实的。
哦，
全部没有空间的，
没有空间，
那就他就知道要
就很累了。
那我们一般做那个辅导就是问咨询，就问他你发觉什么、当你做这个图的时候，
是
你了解到现在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是
就可以了、他就可以自
让他自己去思考去反思，
那你有什么决定，就这么简单。
是、那关于这个彩虹图在网上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找到的、
可以参考的，听众朋友，
或者你也可以把一个放在那你们的网上，
我们的网站里面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让听众朋友参考一下。是。
所以这个呢刚才我已经讲完那个大概的发展的理论。
是。
发展的理论是不是比较完整呢？
对，
是好像加了一些血跟一些肉、好像比较完整的看整个人生的发展。
是，
所以你明白现在我们说不是职业的辅导，而是生涯规划，
整个人生的一个
规划、发展。好，现在我们进到1970年后期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新的理论叫社会学习理论。最后的时候这个叫 John Crumbles， 他其实现在也是在 Stanford 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
是。
他最后呢把社会学习理论改成一个叫善用机缘的一个学习理论。
哦哟。
这两个理论都是属于他的。
哦，如何善用机会的理论对吗？
是啊，Social learning， 社会学习，大家都知道。
对对，
我们可以从书本学习也可以从别人的生命学习。
对，
所以我们上网也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人
宝贵的见证
见证。我们看圣经也可以学习很多有名的一个生命师父。
对
我们是这样可以学习，然后这是放在自己生命当中发展的。
对。
但是学习这个能力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恩典。
对。
所以尽量的用花这个 learning 学习的一个能力。
是。
学习不 不单是指在学校里面学，是在社会大学，在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嗯，是的。
我特别想讲一点，就是那个我们叫善用机会或者机缘的一个理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是
也是一直到1970年后到1990年到现代，我们叫后现代的一个发展也是继续的很流行的。
哦
，OK， 这个理论是怎么讲呢？他的理论说就是，从他的个案里面啊，这个 John Crumbles 他发觉就是，我们不要就是轻看所有的突然发现的机会
啊，突发的机会不要轻看它，
不要轻看它，而是抓紧它，就
是
然后就是看一看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人物出现，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呢？
对，
他是用这个态度，这个跟我们的那个属灵的
圣经
反省
教导
很相似，
对对
啊。我有一次去，就是跟国内的一些朋友说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这个
啊，对对，
因为中国人的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也是容易了解缘分这个概念哈，就是有一些为什么我在这个时间可会遇到这个人，
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对，有些是好事，有一些不一定是好事，
对，
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发生，然后我们怎么抓着这个机会去学习当中的，而且领会当中的意义，再往前走。
我们说怎么样去学习当中的属灵宝贵的功课，
也是这样吧？
对对对，
就是好像我用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经验，就是不是最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知道我去加拿大，曾经移民去加拿大，
对对，
我在飞机上面其实是很是迷茫的时间，因为不知道去的时候是怎么找工作、
要做什么，
做什么，
对，
可不可以再从事教育？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网上那时候没有那么流行上网，
对对，
资料。然后在飞机上，我们碰到一个朋友。他是我辅导硕士的一个同学，我也不知道他原来三年之前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也是去多伦多。那我们这飞机我们去拿水，他也去拿水，因为飞机很大，
碰到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可以碰到。
对，
但是一起喝水的时候就碰到了。我们就是站在那里用半小时的时间，他都告诉我他的经验。他说他花了两年时间才搞清怎么可以用我们的那个学历、专业在加拿大找工作，或是做再拿什么的 registration 登记啊、注册等等。就那个半个小时的遇见。
所以很感恩吧？
感恩，对对。然后我一下飞机，我就告诉我姐姐，就这很快两个星期，我就赶去就赶做这个手续。结果我半年就可以回
到
教育局里面做事。
哦，非常
感谢，这是不是很感恩啊？
对呀，
当时我就说，哎，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同学？其实呢，告诉你真的故事，这个同学其实不是我很好的同学，我们不是
很
好的一个
很熟悉的一个同学，
要不然我应该知道他走了去了移民嘛。但是就是命中
很奇妙的
安排，
对，很奇妙的遇到。也就是说，陈博士要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很迷茫，因为不知道到了加拿大是否继续可以做这个教育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在飞机上面遇到了先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个同学，他把那个经验告诉了你，所以你很快在加拿大就可以重新的在教育的事工上面去发展。
很奇妙，
很奇妙，真的
很
奇妙，对对。
这个很少就是有机会沟通，我也是第一次跟你讲。
对，
就是特别的一个姻缘的安排啊，我知道是神给我安排的，
对对
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是好的结果是吗？
对，
给你一个另外的例子是
不好，
不是太好的吧？
对
啊，我以前做另外不是现在的工作，我以前做那个行政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是，
这是我当行政的时候，就有一次就是被人投诉，投诉不好吧？
对。
投诉的过程我其实是很难过，
嗯，
那难过之后我也要说想就是让我的上级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他们明白我其实做了什么，
对，
结果这个人为什么投诉，
对，
但是我学习了，我祷告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写我的回应，
是
我写我的回应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埋怨，也没有就是对骂，
嗯，
而且学习了平静安稳，
哦，
然后写下了其实我做了这些改变，
嗯嗯，
一二三四五的改变，
是，
所以我令同事不明白我，然后就是有这样的误会，
嗯嗯嗯，
我也觉得我应该可以沟通的比较好，
哦，
同时间我也觉得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对，有一点误会，
我写了这个信然后就是送给我的老板那位上司，
嗯，
他就
校长
啊，副校长，副校长看了完之后，
嗯，
啊，这个很好，你想我怎么办，我想你就是送给所有人收到我投诉的朋友的一些，
嗯，
我的老板们，
是，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上帝我的神是怎么改变这个现实，结果副校长校长结果我一夜就成名了，他以前都不认识我，
是是，
但是经过这个投诉，他，
嗯，
因为那个人把我这个信什么人都收到，
哦，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陈宝安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哦，是是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看完之后他们就是回了我一封 email，
嗯，
就说不用担心啊，
嗯，
那我们知道你的难处，现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
嗯，
所以我就一夜之间就很成功了，很出名了，很有名了，
是是，
然后就是很顺利的过了很多关，
哦，
所以当时我接到那个投诉的时候我真的很多不舒服不平安，
嗯，
然后就祷告之后
平心静气的在神面前祷告等候预备，然后呢就去表达把你做的都解释的清楚之后呢就这个投诉的问题就解决了，
是的，还有身边还有很多天使，这个秘密不可以常常
是的
跟别人讲但是我的丈夫也是在旁边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带着我怎么写完之后他替我看看，
嗯，
怎么写才可以比较冷静的，
对对，
成熟的，
而不是
埋怨的，
对对，
而不是对骂的，
嗯，
因为跟他一个同一个观点去看事情就没有意思，
对对对，
我一定要比他高一点的，
对，所以这两个例子呢，陈博士的这两个例子都让我们看到，好的，我们感恩，其实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沉淀，不要埋怨，
所以很快这个理论，
嗯，
就结果他的研究里面就发觉如果这个人有好奇心，
是
啊，有弹性，
嗯，
愿意改变，
是，
然后就是愿意
冒险，嗯，
也乐观的态度，
嗯，
最后坚持。其实我刚才我讲两个例子，我也要去跟进，我也要去注册找这些文件啊等等，
嗯。
还有就是有坚持，就是其实我做的还是努力去做，
对对，
我认错，就是有弹性的，
嗯，
也愿意就是继续努力的去让别人明白我。
嗯嗯，
所以这个好奇心就是。每一个时间都是我学习的时间，
对，
所以
不
应该就是说你不明白我就停下来，
对，
所以这个就是善用那个偶发的机会的五个很重要的
因素，嗯，弹性就是改变替代方法还有目标的思考的模式，另外呢，
嗯，
冒险呢就是面对不确定的结果采取的行动，
比如那我的被人投诉的那个情况，
对对，
乐观
呢就是把新的机会看为可能，这是乐观的看法，
嗯，
再就是坚持就是你付出努力就算是有挫败你也坚持下去，然后呢好奇心，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都需要的，
是啊，
很重要的，
这个有些时候我是鼓励一些少年人青年人也是很需要，
嗯，
他们比较缺乏就是坚持，
对对，
啊，他们有好奇心就比我们好，
嗯，
但是就缺乏了那个坚持，
乐观跟坚持我觉得很重要
啊。我现在学习的一般就是坚持我已经 有了。
嗯，
我现在还是冒险，因为年纪大了，
就是
冒险性就少了。
是是，
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按照你的年龄、你的、你的情况，
是是，
也是慢慢的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情况。
还有这个理论，最后就是发现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潜质叫偶发力。
哦，每个人都有他的潜能
啊，潜能。这偶发力就是遇见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有一个能力去面对。
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神都会给我们恩典跟智慧。
嗯，
所以这个潜发力就是在没有任何的预告跟警告的情况之下所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你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去学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智慧吧。
是的，
嗯，
是的。
嗯，而且我们要学的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善于发现意外收获的可能。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说，我这么爱主，但是我遇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开始埋怨神。我相信听了今天的这一堂课，就是要懂得善用机缘跟机会，而且也把神给我们内心的那个潜发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
是的，常常带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想不出来的挑战。
对，谢谢陈博士，谢谢陈博士一连给我们讲了四堂课，希望这四堂课的内容再次的给我们一些教导和提醒，也让我们在当中好好的去学习。鼓励听众朋友听完这些内容能够继续的把你的一些心得跟我们交流，甚至你可以直接的写信给陈宝安博士。谢谢陈老师，谢谢，
高兴可以分享。
是他们的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他们的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彼得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呢。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感谢今生遇见你，往事随风任它去，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感谢今生遇见你。
喂，蕾丝妹你好吗？
哎，你好呀，周师母，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蕾丝妹。
谢谢周师母又陪伴我们。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愿意陪伴听众朋友一起成长的。
是的，感谢周师母，也感谢我们空中辅导的每一位老师，
是
还有我们后台的很多的同工，
对，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对听众们的负担，给我们做这个辅导。
感谢今生遇见你，往事随风任它去，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虽然也经历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一年回顾下来，就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他的恩典。在2023年年头的时候，我就许下了15个愿望，我就实现了12个，真的觉得很感恩。
15个实现了12个，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我参加了亲子教育的课程，还有婚姻辅导的课程，还有情绪健康的课程，然后都学完了，都坚持下来了，真的非常的感恩。让你预备的时间，也预备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心，觉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你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学习的心，这个真的很难得。
谢谢你给予了我勇气和鼓励。
我看到今年我们空中辅导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像朋辈辅导啊，特别爱陪伴你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个佳妍老师跟她的丈夫一起组织的，就是有一些新闻啊，然后帮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方法，还有那个就是杨老师在做的这样一个爸爸
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爸爸。然后就每一集我都会去听，
哇，
虽然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去在每一个孩子 成长的各个阶段去陪伴他们，包括夫妻之间所要学习的，我真的觉得很好。
嗯嗯，
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空中辅导做的这样的一些付出。
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真的，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吧一定要接地气，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家庭，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在中学小学或者是出了社会，他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学会怎么做父母，怎么夫妻相爱，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是神的心意吧，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神就设立了婚姻，借着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而且呢也容易自我的缘故而使家庭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空中辅导的听众，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那么多年来，我发现空中辅导的听众吧，你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他，教他怎么去回归家庭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这是很难得的，对吧？
是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我玩耍。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
其实从你的身上也看到了神很多的恩典，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相处啊，刚才你也说了，在去年一年完成了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情绪健康个人成长，我觉得这几方面能够掌握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太重要了。
是，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能信主的话，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带动一个家庭，特别是妻子，
对，
他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种非常柔和的角色，
对，
可以比较能够在家庭上做好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做儿媳妇啊，做妈妈呀，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我们也要在家庭中担当起这样一个职分。
对，你讲的非常的重要，妻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你所说的柔和，但是呢却有很大的权柄，能够做好妻子，做好妈妈，做好儿媳妇的角色，整个家庭就和谐了，对吧？
对，
为着今天感恩，像你今天所说的感谢神，2023年神带领你这一年走过来，虽然有困难，没有困难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有光彩呢？对不对？一定要有困难的。
对对，
但是呢困难可以让我们更磨练，困难会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生活会充满了光彩。所以往前看，你能够这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之外呢，我也要鼓励你的是，在教会你也可以去影响更多其他的姐妹或者是家庭。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其实我最近去教会的不多，因为一方面我工作很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丈夫他反对我去，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学习，然后在听电台的节目，自己在家里读经。我的丈夫还不信，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拦阻吧。我觉得既然上帝把这个功课摆在我面前，我也要学会去在跟丈夫之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起太大的冲突， 他也知道我会坚持这个信仰，但他还不行，他还是反对。
哦哦，那这个就是今年你的目标，你的代祷事项了。
对，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跟不幸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好行为感化他。
嗯嗯，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丈夫啊、他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因为他整个家族都不行，他从内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
哦，
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啊，整个家族就都不信、而且他们是拜佛的，他们很相信他们信的那个。当初身边人跟我传福音，我说我要去信主了，他说你不要信，我们家里都没有信的。我婆婆和我公公也说你不要信，因为你要信的话，你跟我们就是两条路的人了。
嗯 嗯，
当时他们都劝我让我不要信，但是我心里就很有感动，我说我还是很想要去信耶稣，就是除了我老公之外，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也愿意尊重我。
嗯，
就只有我丈夫他还不能够接纳这个信仰。
哦哦，我觉得很感恩。感恩的是什么？你的家人也蛮成熟的，因为他们尊重你的信仰、对不对？不会说是啊、你跟我的信仰不同，当然他们不开心，但是呢他们自多多少少还是尊重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你也要表扬，告诉你的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谢谢你们接纳我。那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我能够更好好的孝敬你们，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做一个好的媳妇儿，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把话题打开，然后呢告诉他们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可能我在想啊，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是在国内就是有民间信仰之外，就是信佛嘛，对不对？他们另外一方面可能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全面的，有一小部分偏面的。那些偏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排斥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神要借着你这个家庭，像你所说的拣选了你的时候呢，借着你来慢慢的让其他的家人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祷告。我跟你讲一个自己的事情，我们家人全家人都是迷信的。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还带着我的大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带着大姐跟我还到庙里面去拜呢。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寻找一个他们认为的真神老天爷嘛，对不对？就是到处拜。那我小的时候印象就是模模糊糊的带我到大山里面的庙去拜拜。但是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我的妈妈，神拣选了我的妈妈。我妈妈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也因着疾病的缘故，她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的病好了吗？没有好，但是他经历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把我们六个儿女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了。连我爸爸，最反对信耶稣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也是对基督教是偏面的认识，那些不好的东西他都看到了，所以他都不肯信。当然了，我的爸爸信耶稣是我们全家人祷告，最后是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所以你看到吗？我们的家庭也是起初是拜偶像的，不明白的。但是当神拣选了我妈妈以后，我妈妈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整个的家里面。最后连我爸爸在晚年的时候他也信主。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我觉得呢，听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年纪大，但是呢我相信圣灵动工的时候谁都拦阻不了，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
是我也迫切的为他们在祷告。
是
的、
今年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你的家人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
对，只要为我爸爸祷告，让他回转过来，上帝一定有他的时间。
对，
我也相信，
是的， 是的，
就是我婆家的人都会信的。
嗯，
包括我老公，虽然现在很反对，我也相信他会信的，因为想必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让他回转过来的。
是的，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嗯，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谢谢你们，
也求神继续的使用你，好吧？
好，谢谢，也祝福良友电台，祝福每一位听众。
祝耶稣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用我生命荣耀你生
岁首年终主看顾，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神。
新的一年，让我们尊主耶稣为一家之主，建立幸福家庭。
空中辅导祝福你
春节快乐。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最后的部分，要提醒大家请留意呢我们的热线开放时段，下个礼拜四年初九我们将不会开放热线，欢迎大家在下个礼拜一年初六的时候，还有下个礼拜三年初八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另外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今天我们听过这么丰富的内容当中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有福的人，大家都可以重温一下耶稣教导我们有八福，这八个福气跟我们平常呢认识的福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这些福气更加的宝贵，所以就把这个福气延续下去咯，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周末享受跟家人朋友过年的这个日子。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个礼拜一年初六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 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